我们今天发的那个讲义里头啊，可能有那个 Cathy 说他有的地方印不清楚，可能是我们的 copy machine 的问题。然后呢，有一个图，我的原稿呢是个彩色的，但是它印出来呢黑白的。非常的幸运的是，彩色的没有没关系，但是他把所有我要写上面去的地点全部印出来了。这是我的原稿啊，因为我在家印的是那个彩色的复印机，但是地图上面的那个城市我要写的那个地名全都在上面了，有点小。其实我想大家的圣经后面都会有地图，对照的看就行了，其实只是一个参考的。好，我们开始前做一个祷告。主，感谢你，感谢你今天早上赐我们生命的气息，更感谢你召集我们来到你的宝座面前。主，愿我们今天无论在你的话语中间，在我们今天的敬拜当中，愿我们都可以遇见你，以至于我们可以看见你的荣光，让我们在今生就有那永生的盼望，让我们可以更坚定地跟随你，你与我们同在。在下面的时间，你祝福我们，祝福你所有的百姓，祝福今天奉你名聚会的地方，你让我们看见你，我们就更加的爱你。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今天我们讲第二课，如何走进摩西五经。我给大家的那个有一个那个讲义上面第一句话叫言尽直远善言也，这句话是中国人很熟悉的孟子说的。这句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说出来的话好像很浅显，但是它表示的意义是非常深远的，这是好话。圣经是一个我们只要认字的人都能看懂的，就是能读出来的，但是它的意义呢，不是我们只是看见它字面上的。其实能读懂圣经，我不知道有没有人敢说我现在把圣经读明白了，应该说不敢说。但是你认不认识这些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为什么我们经常说哦，我们还要继续的读经，我们还要继续的思考？我记得教我的老师说，你不要特别着急，读完了你就说就是这个意思。你就像中国人品茶一样的，你拿一杯茶，你喝一口，你要想一想这个茶里头的滋味是什么。它常常就是让我想起，就说我读经的时候很快，以至于我觉着哦，也没讲什么嘛。然后听到讲道的人，听到有的时候看见的解经书，突然想哦，原来它有那么丰富的意义，为什么我不知道？其实不是我们神没有告诉我们，是我们没有想到，其实神借着圣经告诉了我们许许多多也许我们一生都需要知道的事情。其实摩西五经，我想在座的弟兄姐妹看过很多次，尤其是我们信主年日长的人。可是摩西五经真正的要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也许我们每一天去思索的时候都会不一样。其实我想给大家一个思考的题，就是圣经的大主题是什么。我们上节课讲到什么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是圣经中的书卷，那么它放的圣经当中一定是跟圣经的主题有关系的。我们说走进摩西五经，我用的是一个走进这个词，其实我想跟大家一起在用这个不长的三个月的时间，是让我们去碰见摩西五经神真正要对我们所说什么，以至于让我们真的明白我们读摩西五经的时候神要启示什么。其实摩西五经有什么，很多人都会说哦，摩西五经里头有摩西，摩西五经里头有五卷书，摩西五经里头有亚伦，有亚伯拉罕，有挪亚。那么我在这里呢，盼望大家从另外一个方面去思考摩西五经。我给大家的讲义里头，摩西五经里头有什么，它有时间，对不对？有很多很多的时间。比方说有创造的时间，它神用六天的时间去创造，这是表示一个时间段。还有一个呢，亚伯拉罕什么时候生的以撒，还有以扫和雅各两个人是怎么 在一段时间里头，原来是在一个家庭，然后又分开，然后又重合。还有就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时候，这个时间告诉我们他走了三天的路程。那么这个三天这个时间又是预表着什么？还有呢，我们建方舟的时候看见挪亚用了多少年去建方舟，还有洪水泛滥了多长时间，还有以色列人在埃及待了多长时间。中国人哈、有中国的古诗词是非常非常的意义深远的。我前两天听着有人唱了一首歌，就是把古诗词唱出来了，唱出来他的最后有一句话，我当时就很进到我的心。我想，哦，原来世人是怎么看时间的。那个诗就说，流光最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流光，这就是诗人说的，就是时间是最容易把人就忘记了，就过去了。只是我们看见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就是樱桃红了，芭蕉绿了，我们就知道，哦，一年又过去了，一年又过去了。这是我们世人看时间。但是摩西五经里头写了很多的时间，我们了解这个时间呢，慢慢的去想才知道为什么他会写在摩西五经，我们明白神的心意是什么。我们常常学历史的人最不喜欢的，我不知道大家，我学历史的时候我最不喜欢的就是填空那个时间，公元前多少多少年秦始皇什么什么，公元前又多少多少年是贞观之治，公元前又多少多少年清朝灭了。就是我们去死记硬背的时候就记不住这些数字，我们认为时间就是一个数字。但是时间在神的计划当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意义。摩西五经里头哈，我们看见特别详细的记载了亚伯拉罕是从多少岁到多少岁才会有以撒的。那么他在等待的过程中，其实我们看到亚伯拉罕已经不错了，他等了10年他才生出一个以实玛利。但是等到他生出来，神说这不是我的心意，一直到他100岁。还有以色列人一定要在埃及待400年，这不是说他待的时间神让他无望的等，是因为他还没去的时候神就说你要待多长时间。以色列人忘记了，他把神的时间忘记了。还有建会幕要有多长时间，在民数记里头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在旷野里头漂流了多长时间。我不记得是在这儿听的，还是应该是牧师在这儿讲到，说神让以色列人用38天就出了埃及，可是用了40年让他们在旷野里头溜达。为什么？是因为他们身上太多在埃及里头的旧生命毛病，要在旷野里头神把他们全部都让他们抛弃。但是以色列人已经苦不堪言了，神就是要他们再待40年。还有如果我们把它放大到，从摩西五经放大到旧约整个时代，我们发现在旧约时代有3个400年，一个是在埃及的400年，一个是士师年代的400年，还有一个就是新旧约中间神对以色列人不说话的400年。也就是说这400年这个时间段神到底要做什么？可能以色列人被神的启示点一下的时候他明白了，可是突然又糊涂了。我们常看见有一句话就叫日子到了，或者是日期满了，不管是旧约还是新约。所以神的时间没有到的时候，我们好像就觉着没有盼望。但是如果我不知道大家怎么看书哈，我看书的时候先会，如果是一个叙述性比较强的书，我会看前面的1/3，然后我就会去看最后的，因为我很盼望那个结局是什么样的，以至于我再回头看的时候我就充满了那种激情，我知道结局会什么样。其实我们新约的子民就是因为我们知道了结局， 所以新约的子民应该活的是最有盼望、最有那种热情的基督徒，而不是像，其实我觉得旧约的人，神是渐进式的启示，每一段时间我们看到摩西五经里头的时间的时候，看到他的年代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怎么去看，因为我们跟旧约的人不一样，对不对？我们现在是在比他后面的时间看，我们不知道目前我们生活的状态中，比方说我们现在就在湾区，就在恩信教会，就从多少多少年到多少多少年，我们可不可以从摩西五经看出在这一段时间神对我们的带领，神要我学什么，神要我在他的里面得到什么，他的丰盛的生命哪一部分是我这一段时间要去跟他相连的。我刚刚信主的时候有一句话特别的进到我的心，我觉得这是也许是我们都要学的，就是传道书里头说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所以我们相不相信在摩西五经中的每一段时间，神都让我们看见他是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以至于让我们可以跟他的那种思想是同路的，而不至于说哎呀真的是很苦，真的是忍不了了。虽然我们常常要把自己放到圣经的语境当中、背景当中，但是我们又不单单是这样。所以在旧约的时候，摩西五经的时候，对于他们来说，他们那个时候所信的耶和华是今在的，对不对？在旧约里的人，可是对于我们来说，他耶和华在那个年代是昔在的。那你如果相信他也是今在的，昔在今在，那你相不相信如今我们所处的年代神也与我们同在，他也是今在的神，以至于我们面临着世界上的变幻的时候，我们基督徒应该有一个不能震动的国，而不是跟着起起伏伏。2016年我跟着我女儿他们学校的 choir 在伦敦去巡演，我就跟着他们去了一趟。大家知道2016年的夏天英国脱欧，那一天我正好就宣布的时候，我正好就在伦敦，然后我去了一个那个卫理公会做礼拜。那个牧师估计是不想脱欧的人，于是他那天的讲道全部都是关于脱欧的事情。我当时在下面听的时候，我就想这件事情跟你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这一件小小的世界上的事情就让那个牧师那天那么不安稳？为什么他不说让弟兄姐妹靠着神的恩典，我们看神在这段时间怎么带领？摩西五经写了很多关于时间年代，其实我们是引起我们的思考，在那样的岁月里头神是怎么启示他的，用时间的长短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神是如何带领他的百姓，无论在什么时候他都是作者为王的。那么摩西五经里头肯定还会，我们想了摩西五经他一定会有人物，他有很多的人物，对不对？如果我们把他的人物尤其是家谱还特别特别的长，神在不同的时代呢，他会兴起不同的人作为他的代言人，而且通过他们的成功和失败向我们启示神的真理或者神做事的法则。你知道我们人对人物的看法绝对不能站在我们今天的启示的高度，我们常常会评论这个人其实不怎么样，这个人其实也不怎么样，这个人真的很不像话，为什么像挪亚这样的人神还说他是个义人，对不对？像亚伯拉罕撒谎了，为什么神还觉着他是神的信心之父？他明明表现出来的没有信心嘛。所以我们要站在当时的时代，从那时候的启示来看那时候的人。所以神的启示是渐进的，有人说甚至很多的旧约的先知都还没看见教会呢，因为他从这个山头直接看到那个山头，中间的山谷他没有看见。 那你能说这些人先知哦，其实他不是神的代言人吗？不见得。所以我们神在摩西五经我们看见不同的人，你看亚伦，用我们来看他不怎么样，对不对？可是神让他做摩西的出口。我们还看见好像我们觉得亚伦很诡诈呢。你看诋毁摩西的时候，米利暗说的时候，是不是他也在那儿说了？还有做金牛犊的时候，亚伦都参与了，可是好像亚伦没有长大麻风，哎，是米利暗长了。那神是不是不公平？所以旧约许多属灵的伟人当时没有我们这本圣经，他没有我们今天所拥有的启示，那个时候还没有圣经嘛。之所以说他们的伟大，是他们按照自己所领受的启示去回应了神。所以我们看旧约摩西五经的人物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明白，我看见我们教会的网站，我们上过士师记，如果按照我们现在的标准，哪一个士师是你觉着他合格当教会领袖的呢？真的是一群破人，是不是？但是神在那个时期就用这些人，因为他们按照自己所领受的启示去回应了神。我们用今天的标准去衡量很多事情好像都不正确，比如说亚伯拉罕也不只娶一个太太哦，对不对？他还说谎吗？但是神为什么说他是信心之父？这个问题当我们用现在的眼光去读经的时候，我们已经忘记了。他们是那个时代的人，我们需要从那个时代去看他们，他们用他们所从神那里得到的启示，他就回应了神，他就回应了神。所以我们要从一个人物的成长看一个人。雅各在座的人，如果你周围有一个朋友像雅各，你喜欢吗？我真的不喜欢。他很有心眼儿，天天坐在妈妈的旁边，眼睛转着，就是想把以扫的长子名分给夺回来。他当时拿回以扫的名分的时候，他绝不是突发奇想的，他是蓄谋已久的，他是抓住每一个机会。圣经没有记载，只记载了以扫很累的时候，他把一碗红豆汤给他了。所以他投其所好，他知道他的弱点，他可能天天都在观察他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长子的名分拿过来。你周围有这么一个人，我一定避他远远的。但是神就用雅各造出了十二个他的支派，以至于以色列民族就扩张了。还有这个雅各，他在舅舅家，你们看这个人物的发展，他碰见的是什么？拉班。拉班很可恶，对不对？这个时候你马上就站在雅各的立场上同情了，雅各就很憎恶拉班。殊不知神用这个人物把雅各在磨练。还有他回到迦南的这个一路，然后回到了埃及，以至于最后他扶着杵着拐棍扶着他的那个杖头的时候，他怎么歌颂神？所以从人物的成长，我们来看一个人，在摩西五经里头，看看神用这个人，让我们看见基督的救恩是怎么成就的。还有，摩西五经里头有很多的人物，大家知道有人就有关系，对不对？人物之间的关系，只要有人在的地方就会有冲突。大家不要说我这句话说的太绝对啊，是真的。包括在教会，我说的冲突不见得就是那种大的世界大战那样的。人和人之间，还有人说我看这个人和就是看着就喜欢，是为什么？因为有那个眼缘缘分哈、啊。我看着他就不痛快，其实他也没做任何事。其实只要有人物在的时候就会有冲突。那么人物和人物之间的关系，神透过这些人和人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明白他如何在这样的冲突当中让人看见神在掌权，基督在他们的当中。最大的一个，或者是说最明显的， 我们看见有主人和仆人，有大太太和妾，对不对？有撒拉和那个夏甲之间，一个没孩子的，他们的关系一直在变化，他们的关系一直在变化。一个是没孩子的大太太和有孩子的小妾，对不对？然后便变成了一个有小孩子的大太太和一个有大孩子的小妾，是不是？那么撒拉在圣经里头说到人物的冲突，撒拉说他要把夏甲母子驱走的时候，神说可以啊。很多人就说哎呀怎么那么惨，而且尤其是夏甲到了旷野里头也遇见了神，那怎么神还会看顾他又同意撒拉这样？就是创世纪还有摩西五经里头讲了很多人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要去看，我如果我们仔细去分析，这是创世纪那个主日学的任务，不是我的任务。我是想跟大家说，在这种关系当中，我们如何看见神的手在里面？我们都知道，夏甲当时是妾，她被赶走了，她是个弱势。其实真的她是弱势吗？或者说神要立定他救恩的这条线的时候，神的做法是什么样的？神的做法是什么？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成为你的后裔，这是神的应许。所以我们基督徒应该怎么想？虽然我们周围有很多让我们觉得很复杂的关系，在这种关系的时候，你相不相信神对我们有一种超然的保守？他那种保守不是说你个很小很小的事情，而是在他关乎救恩的这件事上，他一定会保守你。他的保守也许像撒拉一样跟亚伯拉罕说你把你的妾赶走，也许是上一次我记得智慧姊妹讲的那一个到非洲的人，那五位弟兄他们的命就送掉了，神怎么保守这个救恩的？神保守的是他这种牺牲换来了他们那五个寡妇带着孩子去了。所以我们怎么看神的这种保守？所以答案都在摩西五经里头，都在这本圣经里头。我们看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还有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怎么去处理？我们常常的想，哦，我跟人保持好的关系，我告诉大家，如果没有神在我们的中间，你很难。你常常，前一段时间我家来了一个客人，你知道人心的诡诈是什么样的呢？我对他说，上个星期他也在这儿，我那天跟他说，我说通过你来17天，我看到了我人性的诡诈。他说为什么你会这么说？他来的时候我是满心高兴的哦，因为他从信主的时候就在我那个小组，我就跟他说你到我家你就觉着 feel at home。 大家明白我讲，我是诚心诚意的。当过去了几天以后，发现他真的是 feel at home 的时候，我心里有点不舒服呢，对不对？我看他随便就进到我的卫生间，随便拿起我的吹风吹头的时候，我心里不舒服。大家能明白我这种感受吗？但是呢，我心里不舒服的时候，我就想，为什么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呢？是因为我跟他说了，你可以 feel at home 吗？那你说是不是口是心非？哎，当我跟他交流的时候，他说哦，我还真觉着你说的就是真的。我说我说的那一刻是真的，但是当有行为，就是你知道吗，就是当人和人之间的关系怎么能维持一个好的关系，和睦的关系，是需要我们调整跟神的关系。当我去跟神说这件事，我好像一开始太大，就太相信自己了，相信自己能做到，而没有说我先祷告，立个界限，没有，哎，就是你好我好大家很好嘛，对不对？所以圣经的原则是什么？圣经的原则让我们要求神的国，神的义，别的他才能加给他。所以感谢神，通过摩西五经 他跟我们讲了很多如何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啊，夫妻的关系，对不对？亲子的关系，还有朋友之间的关系，还有你跟亲戚之间的关系。我就想到了，如果人物之间的关系让我们明白为什么神对亚伯拉罕说你要离开本家本地父家本族去到我指的地方的时候，你就马上能明白这是神给我们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一个原则。当你把这些东西撇开了，神会帮助你开路的。所以这是摩西五经里头说到人物，人物有很多，我们要看神给我们的人物到底给我们一个什么启示，看见基督在他身上要做什么样的工，看见每个人物身上说不定都有我们的反射，以至于让我们哦，我不要像雅各一样的去算计，也许我们需要像以撒一样就是承受神的应许，或者说我们不能像拉班一样的算来算去最后还是算不过神。这是人物，这是摩西五经当中的人物。摩西五经其实最重要的，它记载了很多的事，所以摩西五经当中一定有很多的事件。我们其实看历史书哈，就是历史是什么呢？很多的时候我们想历史在告诉我们什么，你们会发现摩西五经里头有很多人，虽然我们说了有很多的人物，但是这些人物有的时候没有名字。比方说法老是很大的一个人物，法老没有名字，但是接生婆有名字，对不对？那个接生婆他好像比法老比起来他很小，但是神记载了他们的名字。还有你们发现巴别塔，建巴别塔的时候他只是说了有人要去建巴别塔，他没说是谁。巴别塔很多的时候人们都觉着巴别塔是要宣扬自己的名，其实我在查考一些资料的时候，他们说巴别塔上面其实全部都是画的别的神，就他们是想把别的神与神来比较。还有我们发现有很大的一件事，就是洪水，对不对？洪水那是很大的事情。还有就是出埃及的事件，还有我们在出埃及的一路上进驻迦南之前发生了很多事情，我们有说有40多站，那都是事情。圣经很清楚地记载在每一站的时候神的百姓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发现在这些事件当中哈，好像对神所拣选的这个民族有的事件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比如说我们说到挪亚，对他决定性的作用就是洪水，他造方舟。但是到后来我们也看到挪亚的失败，就是一个这么被神用的人，最后为什么他用120年对神都那么有信心，最后他就变成那样了。还有我们看到亚伯拉罕，我们特别的记住以撒娶妻这个事情，就是对以撒记得最清楚的吧。我觉得一个是他娶妻，对他的娶妻的事情，一个是他挖井，好像别的事情就是一般般了。但是这些事反映了这些事件对于以撒来说是一个什么决定性的事情。还有雅各就更不用说了，雅各就太多转折性的事情了，一个是被骗他哥哥，然后又他妈妈又把他送到舅舅家，然后在伯特利的时候又做了一个梦，然后他在伯特利做梦的时候他怎么许的诺言，对不对？然后他又去他那个舅舅家，然后又从舅舅家回来，然后其实我们知道关键性的是他在亚伯渡口跟那个耶和华摔跤，他的腿就瘸了，对他来说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事件。我们知道摩西五经讲了很多的历史，一个一个的组合，那么每一件事如果我们把它放在基督的救恩里头去看， 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都不是说单独发生的，它有一个必然的联系。我们会看见有一首歌叫《看不见的手》，就是神的手在这个背后。而且我们看事件的时候，还是像刚才我们说看人物，我们如何评判摩西五经的事件，我们不要按照人的标准，圣经会自己解释它。我们如果看希伯来书，我们就会知道希伯来书表扬了那么多，赞扬了那么多有信心的人。有的人你看见好像他没什么嘛，但是他在神的话里头，他在神向百姓彰显他启示里头，他就变成一个彰显他启示的一个点。所以我们看到雅各与以扫，你们觉不觉得以扫很可怜？那个弟弟真的是诡计多端。但是你看到俄巴底亚书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以扫是被神所唾弃的，对不对？现在好像以东就没了这个，就没了这个民族了一样的。还有我们看到摩西事件的时候，摩西就是因为击打磐石，最后他不能进去。你知道吗？我们看人物的时候，我们会评判，哎呀，摩西好可怜。但是你会发现，摩西犯的错误当然是第一个，他没有按神的话去做；还有一个，他为什么不按神的话去做呢？因为他前一次就是击打磐石，磐石出水。所以我们看世界，我们联系到自己，我们有的时候会不会忘了神这一次的带领，而去按照我们的经验去做事？所以传统不等于真理哦。我们常常是靠神的话活在每一天，而不是靠传统。传统有的是好的，有的也不是。我记得，我当时看过一个关于传统的故事，我觉得我当时就明白了为什么我们不能做一个保守的，就是我要恪守我的传统。有一个外孙女儿，有个女孩，每一年感恩节的时候回家吃饭的时候，就看见她妈妈就会把一个好好的香肠剁一下，搁到锅里头煮了。她就问她妈妈：“妈妈，你为什么要把香肠剁了煮进去呢？”她妈说：“哦，因为你外婆是这样的。”她说：“哦，那我外婆为什么会这样？”这个女孩比较爱思考。有一天她又见到她外婆，她说：“外婆，为什么你告诉我妈妈要把香肠剁了放进去呢？”她说：“哦，因为我妈也是这样做的。”他们家四代同堂哦。那个女孩说：“不行，我要碰见我的那个太外祖母，我要问问她。”终于碰见了，说：“那个老祖，你为什么会教我妈妈还有你的女儿把那个香肠剁了呢？”她说：“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的锅很小。”大家明白了吗？就是那个年代的锅很小，所以那个香肠很长，他放不进去嘛，所以他就剁了。然后他女儿看的也剁了，然后那个也剁了，以至于现在这么大的锅，一个香肠放进去他还剁。这个故事告诉我，哦，原来传统不见得是现在神带领我们的方式，神永远带领我们的方式和原则不变的是在圣经当中。我们需要明白他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所以我们不要用人的标准去看。还有约瑟是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吗？在他身上也发生了很多的事件，他的成长过程，他到最后你看发现他做了埃及人的宰相，他帮埃及人做了很多的事，我们怎么看待？这不是个叛徒吗？为什么他会去做？为什么他去帮埃及的法老？但是不是，他说了，人的意思本不是好的，神的意思是好。我们如何看待这些事？还有他穿了他爸爸给他的彩衣，他向他的父兄向他的兄弟们去炫耀的时候，我觉得很正常，一个小孩嘛。但是最后炫耀的结果，最后就是恨上了他，最后就被卖了。以至于他向他爸爸说他做的那个异梦的时候，他爸说：“难道我也拜你吗？”他讲的是实话。你突然发现， 我们看历史、看事件的时候，发现当我们的生命没有像基督那样的生命的时候，我们说出来的是实话，但是我们没有爱心。我们有的时候有爱心，但我们没有神的真理，我们说的不是实话，是骗人的话。所以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人怎么看我们其实不重要，关键是神怎么看我们。这些事发生在我们周围，我们基督徒活到今天，我们一定有喜有悲，但是神还是说你们要常常喜乐。我们现在要注意发生在我们周围的事跟神有什么关系。你知道我女儿他们那个教会现在有很多到印度去宣教的，他说我们宣教士回来说也许下一波大复兴会在印度。我说为什么？我说那这个事情告诉我们什么意思呢？那就是说一个我们看不起的一个国家，很穷啊，印度很穷很穷很脏，现在湾区也有很多印度的人，我们怎么看为什么会有人说可能下一波复兴？你知道印度有一个很重要的社会现象，就是等级观念。印度的等级非常非常的明显，可是基督的福音传到那的时候说你也是我造的，所有的人都按照我的形象造的，让那些贱民一下子觉着我有盼望，我在神的面前是宝贵的。所以有人这么说，下一波复兴会是在印度。那么神的爱让社会的关系、让事件、让人物都会发生改变。所以我们看摩西五经的时候，我们看到时间，我们要想一下这跟神的救恩有什么关系，这个人物他的生命为什么他的名字会写在上面，他跟神的救恩有什么关系。如果我们看见雅各的十二个儿子，你会发现犹大不是第一个哦，但是神好像说长子应该很棒嘛，为什么犹大就变成了神最祝福的那个支派，以至于从犹大会出一个弥赛亚？名字告诉我们什么？时间告诉我们什么？还有事件告诉我们什么？那么我们讲到摩西五经，就一定会讲到摩西五经到底是在哪里发生的事情。我给大家的讲义里头说的就是在世界的中心。其实旧约的地图，我实话告诉大家，我是一个那个方向是非常不清楚的。但是很偶然的一个机会，有一位韩国的宣教士教会了我，很清楚的把旧约的地图记在脑子里头，我在黑板上画一下，大家跟着我画的，你们就很容易记住啊。中国人有一句话叫“民以食为天”，对不对？所以我们常常在一起就说你吃饭了吗？哦，不是，饭都不说了，你吃了吗？所以说到吃饭，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桌子，对不对？那个桌子呢，不要画太多啊，画个半人桌子，对不对？有了桌子，吃饭一定要有工具嘛，所以有个叉子，对吧？有个叉子吧，对吧？这是一个叉子。吃饭，我不知道大家吃饭的时候有没有保证过自己一辈子从来不把饭漏在下面的，我不能保证啊。所以呢，我们就会掉一个米粒儿，对吧？然后呢，不小心还吃面包的时候掉个面包屑，对吧？如果中国人也吃面条，所以中间有个面条也掉下来了，是吧？然后呢，我们光吃这些不行，中国人爱吃什么？爱吃猪蹄儿，对不对？所以这个地方有一个猪蹄儿，对吧？就在桌子旁边嘛，有个猪蹄儿，对不对？有一个猪蹄儿。然后呢，因为我们吃饭的时候，我们可能是在露天吃饭，以前古代的人没有什么在房子露天，尤其是在摩西五经的时候都在露天，旁边就会有一些小动物，但是最可怕的呢是蛇吧？蛇，然后蛇会怎么样呢？蛇会有两个信子，对不对？吐它的舌头， 对吧？吐他的舌头，我告诉大家，这就是旧约的地图。你看见啊，这个圆桌这边是地中海，这边是尼罗河，这边是红海，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加利利，死海，约旦河，波斯湾，底格里斯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大家知道。然后这个地方是什么？就是迦南。这个地方就是埃及。这个地方就是亚述。这个地方就是巴比伦。所以这是迦南地嘛。所以大家很简单，我这个人画图真的是很差，就会发现亚述是强国，巴比伦是强国，埃及是强国，以色列在四面三面环绕的强国当中，如果这么一个国家他不靠着神，你觉得他活得下去吗？所以我们看摩西五经发生的地方，就是在一个要完全依靠神的地方，他没有别的东西可以依靠。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很多，神为什么会选这样一个地方？我给大家的那个这个讲义上说到，从政治上，任何一个国家想控制霸权世界，必须把这个地方占领，他才能够北到欧洲，那个东到亚洲，南到埃及，他否则的话，他不能够控制所有的国家，所以他在政治上是一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中心，还有一个经济上，只要想在三大洲要彼此相通的话，它是一个走廊一样的地方。还有在文化上，这个地方有巴比伦的文明，有迦南的文化，有埃及的古文明，还有后来的希腊文化，都在这个地方。所以神选了一个民族就在这个地方，所以我说摩西五经发生在哪里，它是在世界的中心。真正的原因是以赛亚书43:12告诉我们，你们是我的见证，我就是上帝。一个生活在世界中心的民族，他们要活出依靠神那样的生命。那个地方不像尼罗河，也不像幼发美索不达米亚平原那儿，它可以靠着每年丰沛的雨水，那个地方它只有依靠神，有春雨秋雨，而且春雨秋雨是什么？你顺服神的话，神才降的。生命记里头告诉过我们，对不对？所以上帝的子民要借着他们的见证，使万民都知道耶和华是神。不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加州阳光灿烂的地方，我们不靠神，我们也有那个橙子吃。我觉得在加州好奇怪，种什么都长，种什么都长。我们家种了一小小的一块薄荷，我觉得它都死了，我忘了浇水。哎，突然有两天它那个叶子又绿了，我也不知道它从哪里的，可能不知道天上飞来的水，它就活了。在以色列是一个非常非常明显的，也许在最后一刻总结的时候，我会给大家发看很多我去过几次以色列我拍的那个照片，可以给大家看。上帝的子民是被神放在那里，而且他们不是原来就住在那里的，是从乌尔引了我上个星期给大家的那个图，六条线来来去去来来去，最后他们还回到这儿，是神把他们放在那里的，就是好让世界借着他们认识神。我常常想，我们现在住在哪？硅谷是世界的中心哦，世界的人都在看硅谷的人哦，硅谷的人也都在看教会，我们这个社区的人都在看恩信教会。神把我们放在这里，大家知道是什么心意吗？我们一定要明白，摩西五经告诉我们， 神拣选了一个民族放在世界的中心。那我们如今，我们走到这里来的时候，我不知道，也许有人是自己的亲戚朋友啊都在这儿，然后就到这儿来了。对于我来说是非常非常那个奇妙的那种带领，然后就回到这儿来了。那我们要为神做什么样的见证？摩西五经告诉我们的不单单是我们要明白，哦，这边有巴比伦，这边有亚述，这边是海，这边是埃及，不是。摩西五经让我们明白，神让我们知道我们所处的地方是神把我们放在这里的，神让我们为他们做见证。到了最后，我们看一下摩西五经的目的。其实摩西五经的目的哈，我给了大家九个字，这是我很多年以来读圣经的时候，我觉得这就是我不管是读摩西五经，还是读先知书，还是读历史书，还是读新约，我觉得就是这九个字，神要我们透过摩西五经认识到这位神，他到底是一位什么样的神。我们从摩西五经我们可以认识到他创造宇宙万物，他为我们预备救恩，对不对？他领我们出黑暗，出埃及，对吧？他让我们在旷野中经受，让我们预备好，以至于我们可以进到他的国度的时候，哎呀，我们有一个全新的生命。他让我们也知道，当我们遵守他的命令的时候，我们可以认识他，包括我们犯罪的时候，他也在我们的身边。所以摩西五经就是想让我们认识他。摩西五经有一点像历史书，但是它不是记流水账的，它所记的全都是那些因着对他有信心的人是如何活出来的，还有那些背逆他的人的下场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那么多人，几百万人倒闭在旷野，为什么？为什么新的一代又进去了？所以这是摩西五经的一个目的，我们可以透过摩西五经认识到这一位神，认识到这一位神在创世之前就为我们预备了救恩，而不是我们简简单单把它当成一个历史书读过去。那么我们认识他的目的下一个是什么？我们要活出来，也就是保罗说的，你们要效法基督，就像他一样。所以我们认识到了，我们是要为了效法他，是让我们的生命可以彰显出来。还有最重要的，我们认识他，我们也活出来，难道我们就独善其身吗？不是，神要我们用认识到他的荣耀，效法他的生命去传扬他。所以教会会有宣教，会有传福音，会有什么，我们一辈子都不要忘记，我们是福音的使者。所以摩西五经其实最重要的目的就是这三个，盼望我们从摩西五经认识到神的慈爱，认识到神的大能，认识到神的公义，认识到那一位是我们一生可以依靠的神，以至于我们每天的生活我们可以活出他，照着他的样式。在创世纪里头说他照着他的样式造男造女，对不对？以至于他让我们可以修理看守他给我们的一切。我们为他做见证的时候，其实很多的时候大家说我们读圣经，读上主日学，听到是不是有一种方法？我告诉大家，我们有尽心尽意寻求他的时候，你就被看见，你就会被他发现，你也能看见他。其实啊，这个课叫走进摩西五经。走进摩西五经的方法，我一直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我们一定要以基督为中心。这不是一种释经法，大家可以看见世上有很多神学的书教你怎么读经，怎么祷告，有释经法，有什么几步查经法，有什么归纳查经法，有用。但是中心都是，你若不以基督为中心，那些都是枉然。因为我们是基督徒，若基督不是你的生命，你看这些东西与你有何益处？我上个星期给了大家五段的经文， 希望大家上个星期的时候有时间可以默想。其实这五段的经文都是基督的说的，基督自己说的，是神的话，就是让我们以基督为中心去看神的话。当路加福音里头说到的时候，我给大家的那个经文参考经文里头也有，他就是在讲弥赛亚的预言。他没讲，他就告诉弥赛亚的预言是指着基督说的。当我们读到希伯来书的时候，他是告诉旧约里头立位祭司的职分是在基督里头成全的。当我们看到马太福音五章十七节的时候，我们是会看见他那个道德的教训，就基督是完美的。当约翰福音里头说，你们查考圣经却不愿意到我这里来，因为不知道生命是在我，它是一种救恩的应许。所以当我们看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基督就是让我们无论读你哪一句话，你要想到这是以基督为中心的。旧约的基督哈，旧约的神是用神迹显明自己的，对不对？我们从旧约，从创世纪，从一开头起初神创造天地，你们觉得不是个神迹吗？他用话语创造。我们现在谁用个话语，反正我说让那桌子走，他肯定不走。但是神他就是用这样的神迹来证明自己，新约也是。所以如果我如果问大家，整个圣经旧约的一个神迹和新约的一个神迹只有两个，虽然记载了很多。你看我们星期五周五查经的时候，耶稣也治好那一个被捆锁的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但是其实圣经只有两个神迹都跟救恩有关，一个是出埃及，一个是十字架死里复活。所有别的神迹都是围绕着这两个神迹的。所以我刚开始的时候问圣经的大主题是什么，圣经的大主题，我觉得我当时听到的时候我觉得挺好，我就把它记下来了，我也愿意分享给大家。圣经就是记载神的救赎计划，神通过主耶稣的十字架和复活恢复他国度的平安，而且神使用一些人来成就和参与这个计划。所以若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忘记这个主题，我们会把它分开分割，哦，这是先知讲的话，哦，这是摩西带领的以色列人出去，这是约书亚的，哦，这是耶稣在新约里讲的话，哦，这是保罗讲的话。我们大家其实可以说，这所有的一些都是神要透过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和他复活来使他的国度恢复到他所创造的时候那个样的平安。所以神使用一些人，我们看见了摩西，我们看见了亚伦，我们特别的庆幸我们也是神所使用的人，对吧？我们今天坐在这里，神的救恩赐给我们，我们刚才说我们要去传扬他，盼望我们在以下我们下一堂课我们就会讲到创世纪，愿圣灵带领我们在创世纪神的创造当中，神所让我们看见的那些事情当中，让我们从创世纪的家谱里头看见那些先祖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见基督的工作，以至于我们更加的感谢他，让我们的生命也被他的话语所改变。好吧，我们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主，我们实在感谢你，感谢你是昔在今在永在的神，你用你的话语建造你自己的百姓，你也用你的话语引导我们生活的方向。主，求你特别的保守，保守你自己的教会，保守你的百姓永远都走在你所指引的那条路上。也求主特别恩待我们今天在你面前尽心尽意的敬拜，愿你的名被高举， 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谢谢。